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
在开始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主，我们感谢您。
主，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你。
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同心去敬拜你。
让我们也能够在当中领受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在当中领受你的话语。
求主你自己使用你自己的话。
求主你亲自使用你自己的话。
来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来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我们谢谢您，
我们多谢你，
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感谢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我想在座如果跟着我的讲道信息耶利米书这样 一路看下来，
我想在座的如果各位弟兄姊妹跟着我所讲的耶利米的信息一路跟着下来，
我想大家会觉得今天哇牧师跳得好快，
我想大家都觉得哇今天牧师跳得很快，
哇一下子从46要讲到51章，
哇 一下子就从46去到51了。
是真的哦，耶利米书快接近尾声了。
是真的，耶利米书已经接近尾声。
下一次是讲最后一讲了。
下一次呢就是我们最后的一讲。
在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信息之前，
在还没曾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之前，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所相信的这位神到底有多大？
你所相信的这位神究竟他有多大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大家？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大家呢？
因为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
因为我们如何去处理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
完全取决于我们相信神大概到底有多大，
完全的取决于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究竟他有多大。
如果他在我们的心中过小的话，
如果他在我们的心里面过小的话，
我们就会让自己处在那种焦虑当中，
我们就会让自己处在那个焦虑的当中，
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我们自己 来决定来掌控，
认为所有的事情都要我们自己来到决定和掌控。
如果神在我们的心中过小的时候，
如果神在我们当心里面过小的时候，
我们的观点会受到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
我们的观点就会受到我们周围的环境所影响，
影响到很糟糕的情况，
影响到会一个是很糟糕的情况，
我们就会被我们所受到的那种批评牵着走，
我们就会被我们所受到的那种批评来到牵着我们走。
如果我们把神想得过小，
如果我们将神想得过小的话，
我们就会失去了对这位慈爱神的一个认同，
我们就会失去对这位慈爱的父神那一个的认同，
我们就会变成其他人意见下面的一个奴隶，
我们就会变成在其他人意见底下的一个奴隶，
别人说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人家讲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神把他看得过小的话，
如果我们这位神你将他看得过小的话，
我们会常常去寻求认同感，
我们会时常去寻找一个认同感，
因为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因为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去理解
什么叫做你父在暗中查看，
什么叫做你父在暗中察看，
必然报答你，
必然报答你。
一个基督教的文学作家 John Ortberg，
一位基督教的文学作家是 John Ortberg，
他这样说，
他这样讲，
当我们犯了错误，
当我们犯了错误，
把上帝摆在一个微小的位置，
将上帝放在一个微小的位置上，
我们就会不带信心祷告，
我们就不会带着信心去祷告，
我们就不会有热情的一个侍奉一个工作，
我们就不会以一个热情的去侍奉这个工作，
我们所参与的事工就没有喜悦，
我们所参与的事工里面就没有喜悦，
我们在受苦当中就失去了盼望，
我们在受苦的当中就会失去盼望，
这些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恐惧，
这些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恐惧，
让我们退缩，
让我们会退缩，
让我们的眼光短视，
让我们的眼光没有短视，
以致让我们没有办法坚持，
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坚持。
旧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大家都听过。
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之出名的故事，大家都听过。
当哥利亚那个大巨人威胁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哥利亚这个巨人他威胁到以色列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就惊慌，
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当中会惊慌，
极其害怕，
极其的害怕，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神
并没有大到能够完成打倒哥利亚的任务，
并没有巨大到能够完全是将哥利亚打倒。
但是大卫并不这么认为，
但是大卫没有这么认为。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
他说人都不必胆怯，
他说人都不必胆怯，
你的仆人我要去跟那非利士人战斗，
你的仆人我要去跟那个非利士人去战斗。
耶和华曾经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
耶和华曾经带我脱离了狮子和熊的爪牙，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也必将我救我脱离这个非利士人的手。
当我们有了大卫的这样的觉悟以后，
当我们有了好像大卫这种觉悟之后，
我们就可以面对任何的事，
我们就可以去面对任何的事，
因为征战的胜败，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全在乎耶和华，
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失败过，
而且他也都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们这位神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们这位神是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所以我们不用再依赖在我们自己的有限的资源上面，
所以我们不必再去依赖我们自己那个有限的资源上面。
或许大卫可能感觉自己很渺小，
或者大卫会觉得他自己很渺小，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神，
但是他却知道自己这位神，
他所相信的这位神，
他所相信的这位神
大到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是会大到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十八世纪的圣公会牧师 John Newton 他这样说，
十八世纪的圣公会的牧师 John Newton 这样讲过，
他说如果神跟我们同在，
他说如果神是跟我们同在，
我们就没有恐惧的理由，
我们就没有恐惧的理由，
因为他的眼注视着我们，
因为他的眼目注视着我们，
因为他的膀臂遮盖着我们，
因为他的膀臂遮盖着我们，
而且他的耳朵倾听我们的祷告，
而且他的耳朵能够倾听我们的祷告，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的诺言永不改变，
他的诺言永不改变。
这些都取决于我们认为神有多大，
这些完全取决于我们认为这位神究竟他有多大。
我想有一句谚语大家都常听过的，
我想大家都会曾经听过一句的谚语，
这是对我们信徒在遭遇问题的时候来说，
这个是对于我们信徒遭遇困难的时候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放手交给神，
放手交给神，
不要再向神讲述你的风暴有多大，
不要再向神倾诉你的风暴究竟有多大，
要向风暴讲述你的神有多大，
要向风暴来到讲你的神有多大。
耶利米书从一开头，
耶利米书从一开头，
他就告诉我们，
他就话俾我哋听，
我们所相信信奉的这位神，
我哋所相信信奉嘅呢一位神，
一个列国的神，
系一位列国嘅神。
他不单单招耶利米做犹大的先知，
佢唔单止系招耶利米做犹大嘅先知，
他也立他做列邦列国的先知，
佢亦都立佢作列邦列国嘅先知。
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可以这样颂赞神说，
呢个就正正好似耶利米点样去颂赞呢一位神讲。
他说万国的王啊，
佢话万国嘅王啊，
谁不敬畏？
谁不敬畏你？
敬畏你本是合宜的，
敬畏你本是合宜的，
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
因为在列国的智慧人中，
虽有政权的尊荣，
还有正确的尊荣，
虽然有政权的尊荣，
虽然有正确的尊荣，
也不能比你，
亦都不能与你相比。
神不但掌管列国，
神不单止掌管列国，
神也管教他的百姓，
神亦都管教他的百姓，
神施行拯救，
神施行拯救，
神也审判，
神亦都审判。
因为神不单单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
因为神不单单是一位慈爱怜悯的神，
他也是一位公义审判的主，
他亦都是一位公义审判的主，
他是掌管历史的主，
他亦都是掌管历史的主，
他也是审判的主，
他亦都是审判的主。
当人罪恶满盈的时候，
当人罪恶满盈的时候，
神必会施行审判，
神必会施行审判。
先知书，
先知书，
他将公义跟审判的主题，
他将公义和审判的主题
非常清楚地描述了出来，
非常之咁清楚地去描述出来，
为了要刑罚这一群他悖逆的百姓，
为了要惩罚这一群叛逆的百姓，
神从地极招来他们的敌人巴比伦，
神从地极招来他们的敌人巴比伦，
来毁灭犹大，
来到毁灭犹大，
神百姓的敌人，
神百姓的敌人，
成为神管教的一个工具，
成为了神管教的一个工具。
我们从神的审判当中，
我们从神的审判当中，
我们看到神的属性还有他的作为，
我们都看到神的属性和他的作为。
叫属神的人，
叫属神的人，
包括现今的我们，
包括现今的你和我，
能够认识神的全能，
能够认识神的权能，
能够领受他爱的管教，
能够领受他爱的管教。
圣经里面这样说，
圣经里面这样讲，
凡事都有定期，
凡事都有定期，
杀戮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建造亦都有时。
当神对他的子民宣告审判的信息，
当神对他的子民宣告审判的信息，
也应许将来要复兴他们，
亦都会应许将来必会复兴他们，
让人能够从审判当中看到盼望，
让人在审判的当中看到有盼望。
因为神向他们所怀的意念，
因为神向他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是一个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他们幕后有指望，
要叫他们幕后有指望。
神是历史的主，
神是历史的主，
所以在旧约的先知，先知的书的里面的信息，
所以在旧约先知书里面的信息，
在将来末后的日子，
在将来末后的日子，
不单单是神的百姓，
不单单是神的百姓，
连地上的列国，
连地上的列国
都要聚集来到这位神的面前，
都要聚集的来到这位神的面前，
来领受神的话语，
来到领受神的话语。
神的名要在全地被尊为圣，
神的名要在全地都被尊为圣。
我们也看到随着历史的一个发展，
我们都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
先知书中的很多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先知书里面好多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
可以作为我们今日圣徒的一个鉴戒，
可以作为今日我们信徒的一个鉴戒，
让我们能够在面对未来的审判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面对未来审判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惊慌害怕，
我们就不会惊慌和害怕，
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坚信的依靠这位神，
乃是要我们更加坚信的这位神，
去仰望他的应许，
去仰望他的应许，
去亲身经历神所要彰显显的荣耀的作为，
去亲身经历神所要彰显的荣耀作为。
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我们再一次的强调，
神是列国的神，
神是列国的神，
不单单是以色列的神，
不单单只是以色列的神。
神既然要审判他的子民，
神既然要审判他的子民，
要刑罚他们的背约，他们的拜偶像的罪，
要惩罚他们的叛逆和拜偶像的罪。
那些临近犹大的这些异教国家，
那些临近犹大这些异教的国家，
更是不能逃罪，
更加不可以逃罪。
神既然是万国的主，
神既然是万国的主，
所有的国家民族，
所有的国家民族
都要向他负责，
都要向他服跪拜。
可以，神在审判当中，
神在审判的当中，
他用恩典对待他的百姓，
他用恩典对他的百姓。
同样的，
同样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今日在经文的里面，
46到51章，
46到51章，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对列国的审判，
虽然看起上来好像是对列国的一个审判，
但是神对列国也有怜悯，
但是神对列国仍然有怜悯。
希腊文在希腊文的74译本，
希腊文的74译本，
就是所谓翻译的旧约的圣经的希腊文译本，
所以就是所谓翻译旧约圣经的希腊的一个译本。
他把耶利米书的其中这六章，我们今天看这个六章的经文，
他将耶利米书今天我们所看的这六章的经文，
是谈到有关审判列国的信息，
是讲到关于审判列国的信息。
其实他是放在25章的13节之后，
其实他是放在25章的13节之后，
而是用25章的15到38节作为一个总结，
而是用25章的15到38节去作一个总结。
大家可以把这，如果你把这个审判的信息放到那里，可以再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会将这个审判的信息放在那里，然之后再看一次的话，
这六章的信息，
这六章的信息，
曾经是以一个独立的一个单元流传下来，
曾经是以一个独立的单元去流传下来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列国的审判，
所以我们怎样去看这个列国的审判呢？
我们可以比照其他的先知书，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其他的先知书，
就好像其他的几个大先知，
就好像其他几位大的先知，
他们也讲到有关于外邦列国 被神审判的信息，
他们也都曾经讲过落外邦列国去被神审判的一些的信息，
常常也是插在给选民的信息的中间，
时常的是插在被选民的那些信息的里面。
你可以去看以赛亚书，
你们可以去看看以赛亚书
13到23章，
13到23章，
你也可以参考一下以西结书，
你们也都可以参考一下以西结书
25到32章，
25到32章。
为什么要描述这些列国啊、被审判的信息，
为什么要描述这些被列国所审判的信息，
主要就是要表明旧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主要是要表明旧约一个重要的主题。
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不单单只是以色列的神，
他也是统管列国的君王，
他也是统管列国的君王，
外邦人的命运，
外邦人的命运
同样在这位以色列的神的手中，
同样是这位以色列的神的手中。
而巴比伦，
以巴比伦
乃是神用来打击列国的一个大锤，
乃是神要用来打击列国的一个大锤。
我们之前提到神立耶利米，
我们之前提到神立耶利米
是作为列国的先知，
是作为列国的先知。
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先把关于神审判复兴犹大的预言，
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是先以神怎样去审判复兴犹大国的一个信息，
还有百姓对这个预言的反应，
还有是百姓对于这个预言的反应，
放在前面的45章里面，
放在前面的45章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做法，
这个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做法，
因为犹大人是他的骨肉同胞，
因为犹大人是他的骨肉同胞，
理当要先讲论，
理当要讲论先，
但他并没有忘记其他的国家，
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其他的国家，
所以从46到51章，
所以从46一直至到51章，
就是耶利米在论其他国家的一个预言录，
就是耶利米去论及其他国家的一个预言录。
这些预言没有注明发预言是在什么样特别的日子，
这些预言是没有注明究竟这些预言是发在哪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
也没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
也都没有照着时间的顺序来到编排，
但是我们从他的所记载的内容上来看，
但是我们从他可以从他的记载的那些内容来到看，
先知是从以色列西南方的埃及开始谈论起，
先知是从以色列的西南方那里开始谈论，
然后谈到一些邻近的周边国家，
然后谈论到一些周边邻近的国家，
一直到他东边的巴比伦做一个结束，
一直至到东边巴比伦而做一个结束。
耶利米书这几章，这六章的经文，
耶利米书这六章的经文
是关于列国的预言，
是关于列国的预言，
讲到邦国的兴起衰落，
讲到邦国的兴起衰落，
邦国的能够得到复兴，
邦国能够得到复兴，
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都是神的掌握手中，
借着先知的口讲出来，
借着先知的口来到讲述出来，
是用一种非常优美的诗歌体来写出来的，
是以一种非常之优美的诗歌的题材来到写出来。
我们先来看第46章，
我们先来到看第46章，
第46章是关于埃及，
46章是讲到关于埃及，
埃及这个文明古国，
埃及这个文明的古国
是当时中东，也可以说一直算是中东的霸主之一，
是属于当时中东地区一个霸主之一。
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
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
以色列也曾经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不是吗？
以色列也曾经在埃及那里做了400年的奴隶。
而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但是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世界有名的那个加萨大金字塔已经屹立不知道多少年了，
世界那个有名的加萨的金字塔已经屹立了不知道有多少年。
当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
当以色列被分为南北两国的时候，
埃及人也曾经成功的侵入了耶路撒冷城，
埃及人也都曾经的去侵入了耶路撒冷城。
先知在这里的预言，
先知在这里的预言
可以推测是在埃及的军队，
可以推测到在埃及的军队，
在跟巴比伦在加基米斯的这场战役被打败以后说的，
在同他们在巴比伦不是在
加基米斯
这个
战役里面被巴比伦人打败，
被巴比伦人打败了。
耶利米预言巴比伦的军队，
耶利米预言巴比伦的军队，
他会乘胜的入侵埃及，
他会乘胜地去入侵埃及，
而且埃及的南边跟北边，
而且埃及的南边和北边，
就是上埃及跟下埃及，
就是上埃及和下埃及，
都会被巴比伦人来摧毁，
都会被巴比伦人来到摧毁的。
经文里面描述埃及的野心非常的大，
经文里面描述埃及啊，他的野心非常之大，
用那种尼罗河上涨来描述啊，埃及人
要用尼罗河上涨的形式咧嚟到描述呢一个埃及人。
埃及要遮盖整个掩盖整个大地的，
埃及人要掩盖整个大地，
但是这个预言告诉他们，
但是这个预言就告诉他们，
他们会在幼发拉底河被敌人打败，
他们会在幼发拉底河会被敌人打败，
从北方来的巴比伦人，
从北边而来的巴比伦人
会侵入到埃及本土，
会侵入到埃及的本土，
埃及所雇的这些雇佣兵，
埃及他所雇的这一群的雇佣兵
会抵挡不住 而逃跑，
会抵挡不住而会逃跑。
我们发现在46章20节对这样的情况的一个描述，
我们会发现在46章的20节对这个情形有一些描述，
他把埃及描述像一头肥美的母牛犊，
他将埃及形容成为一头很肥美的母牛犊，
但是来自北方的牛虻，
但是来自于北方的这个牛虻
就是我们20节中文翻译的毁灭，
就是我们20节有中文翻译到的毁灭。
牛虻这个是一种伤害牲畜的一种害虫，
牛虻是一种伤害牲畜的害虫，
母牛犊当它身上长满了这些牛虻的时候，
母牛犊当它身上长满了这些的牛虻的时候，
它只能跪地哀鸣，
它只可以是跪地哀鸣，
埃及将会被巴比伦打败，
埃及将会被巴比伦打败。
但是这一段预言的末尾，
但是这一段预言的末尾
也提到埃及将会得到复兴，
也都提到埃及将会得到复兴。
27、28节，
27、28节，
先知在这里插入了一段被掳选民的安慰话语，
先知在这里参入了对选民的一种被掳到的话语，
要这些被掳的选民不要害怕，
要这一群被掳的选民不要害怕，
神要灭亡列国，
神要灭亡列国，
但却会存留他的子民，
但却会存留他的子民，
但是他们仍然要接受管教，接受惩罚，
但是他们仍然需要接受管教，接受惩罚。
其实这两节的经文内容，
其实这两节的经文内容
跟前面的30章10到11节是重复的，
同上面的30章10到11节是重复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47章，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47章，
四七章是关于非利士人被毁灭的预言，
47章是关于非利士人被毁灭的预言，
可能是指的是在主前601年，
可能指到是主前的601年，
这是法老第一次跟尼布贾尼撒的军队第一次的交锋，
这个是法老王对同尼布贾尼撒的军队第一次的交锋，
当时法老王胜，
当时是法老蛇赢了，
他乘胜攻下了非利士地的加沙，
他乘胜地攻取了非利士的地方甲下，
所以这个预言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所发的，
所以这个预言可能就是当时所发的。
这里记载，
这里记载了
根据史书的记载，
根据史书的记载，
后来尼布贾尼撒在加基米斯的这个战役里面，
后来尼布贾尼撒在加基米斯的这个战争记载里面，
打败了埃及，
打败了埃及，
他确实接着就南下攻破了非利士的各城，
他确实是接着南下去攻破了非利士的各个城市，
包括他们的这个城市亚实基伦，
包括他们的城市亚实基伦。
接下来48章，
接下来48章，
这一章是针对摩押的预言，
这一章是针对于摩押的预言，
是耶利米书论这些列国的篇幅第二长的一段，
是耶利米书里面论及这些列国的第二个的最长的一篇的论述。
摩押位于死海的东部，
摩押位于死海的东部，
摩押的后，摩押是这是摩押人是谁，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裔，
摩押人呢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子子的后裔，
跟以色列人是有亲属关系的，
他跟以色列人是有亲属的关系，
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
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
本身就是摩押人，
本身就是一个摩押人。
其实这一章论摩押的预言，
其实这一章论摩押的预言，
跟以赛亚书十五章十六节，
跟以赛亚书十五、十六章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摩押人一向都是自满自足，
摩押人一向都是自满自足，
而且常享安逸，经文这样描述。
而且咧，系时常咧系享受安逸，喺经文里边咁样讲。
他们依靠自己的财富，
佢哋依靠自己嘅财富，
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
依靠自己嘅军事力量，
反而藐视了神，
反而藐视咗神，
并且在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嗤笑他们，
并且喺以色列人遭难嘅时候，佢哋耻笑以色列人。
这里预言他们将被巴比伦所灭，
呢度预言佢哋将会被巴比伦所灭，
但将来仍会有复兴的机会。
但系将来仍然会有复兴嘅机会。
四十九章一到六节，
四十九章嘅一至到六节，
讲到亚门受审判。
讲到亚门人，他们受审判。
亚门人跟以色列人长久以来就是常常有摩擦征战。
亚门人和以色列人长久以来都是有一些摩擦和征战的。
他们也曾经掠取迦得的地啊族的地业。
他们也都曾经是掠取迦得地的地业。
这是在四十九章一节所说的。
这个在十九章一节那里讲的。
他们也会被巴比伦人掳掠。
他们也都会被巴比伦人所掳掠。
但是他们将来仍会有复兴的机会，
但是将来他们也都仍然有复兴的机会。
我们知道迦得是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
我们知道迦得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之一，
他的地界是在约旦河东，
他的地界是在约旦河东，
要靠近亚门的地方，
是靠近亚门的地方。
亚门人跟摩押人，
亚门人和摩押人
都是罗德的后裔，
都是罗德的后裔，
跟以色列人都有亲属的关系，
同以色列人都是有一个亲属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看到四十九章的七到二十二节，
接下来我们看到四十九章的七节到二十一节，
讲到以东受审判，
讲到以东啊，佢会受到审判。
以扫的后裔以东，
以扫嘅后裔以东，
同样也要被刑罚，
同样亦都会被惩罚。
其实以东人他们以智慧著称，
其实以东人佢哋以智慧嚟到自称，
而现在他们的智慧毫无用处，
而现在佢哋嘅智慧系毫无用处。
他们要为他们许多的罪还有骄傲，
佢要为到佢哋好多嘅罪同埋佢哋嘅骄傲，
被神来审判，
被神嚟到审判。
这里讲到将来不会再有人住在以东，
这里讲到将来不会再有人居住在以东里面，
就好像人把葡萄都摘光一样，那种 毁坏到底，
好像人将所有的葡萄都摘光一样，那一种的毁坏。
当然在耶利米的时代，
但是在耶利米的时代，
他是的，他被巴比伦人统治，
是他们是被到巴比伦人来到统治，
但是以东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成为荒场，
但是以东在当时的情形还未曾完全成为一个荒场。
先知在这里的预言，
先知在这里的预言，
预言以东完全被灭绝，
预言以东会完全被灭绝。
这个预言的应验是在两约之间，
这个预言是在两约之间。
那时的拿巴提人将以东人赶尽杀绝了，
那时的拿巴提人是将以东人赶尽杀绝。
接下来我们看四十九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四十九章二十三节至到三十
这个段落。
九节这个段落
主要是谈到大马色跟基达跟夏所这三个部落。
这里最主要是讲到大马色同埋基达同埋夏所这三个地方的结尾。
大马色指的就是大马士革。
大马色所指的就是大马士革，
是亚兰国的首都，
亦都是亚兰国的首都。
基达跟夏所，
基达同埋夏所
是属于叙利亚沙漠地区的一些阿拉伯部族，
是属于咧叙利亚地区沙漠里边嘅一啲部族。
这三个地方都会被巴比伦人毁灭，
呢三个地方都会被巴比伦人所毁灭。
接着我们来到四十九章的三十四到三十九节。
接下落嚟，我哋会到四十九章嘅三十四到三十九节。
这里讲到以兰，
呢度讲到以兰。
以兰是在巴比伦的东方。
以兰系喺巴比伦嘅东方，
也就是现今伊朗西南方的国家。
就系而家嘅伊朗西南方嘅一啲嘅地方。
这个预言是耶利米在西底家做王登基的时候说的。
呢个预言系西底家 作王时候所讲的，
大概是主前597年，
大概在主前597年左右。
以兰曾经是巴比伦的盟友，
以兰曾经是巴比伦的一个盟友，
一起攻打过耶路撒冷，
他们一起攻打过耶路撒冷。
但是当巴比伦强大以后，
但是当巴比伦强大了之后，
不仅控制整个中东一带，
不单止控制了整个中东的一带，
而且当时犹大人已经被掳了两次，
而且当时犹大人都已经被掳了两次，
所以像以兰这样一个小的盟国，
所以好像以兰这个小的盟国，
肯定当时也是被巴比伦所控制，
肯定当时也都会被巴比伦所控制。
耶利米预言以兰人会被分散在各地，
耶利米预言以兰人是会被分散到各地方，
不过将来他们会回归故乡，
不过将来他们也都会回归故乡。
最后我们来到巴比伦受审判，
最后我们来到巴比伦都会受到审判，
是50到51章，
是50到51章。
这两章有关于巴比伦的预言，
这两章有关于巴比伦的预言，
是整个耶利米书这一段预言里面最预言最长的一段，
是整段耶利米书里面预言毁灭的最长的一段，
比耶利米论其他国家的预言加起来都还要长，
比起耶利米论及其他国家通通加起来的都更加要长，
而且是整个旧约圣经的大先知书里面，
而且是整个旧约的大先知书里面，
当讲到巴比伦 这个预言所讲里面最长的一段，
当讲到巴比伦这个预言所论及到的是最长的一段，
虽然篇幅很长，
虽然篇幅很长，
但是反复都在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但是当中反复的去说明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巴比伦要灭亡，
就是巴比伦要灭亡，
以色列要得到复兴，
以色列要得到复兴。
巴比伦原来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
巴比伦原来是神手中一个工具，
是神用来惩罚背道的犹大和犯罪的列国，
是神要来惩罚背道的犹大和所有犯罪的列国。
但巴比伦却因为骄傲自大，
但是巴比伦却是因为他的骄傲自大，
并且残忍凶暴，
并且他的残忍和凶暴，
以致他们的罪恶滔天，
以至于他们的罪恶滔天，
所以神必要向他施行报应，
所以神必会向他施行报应。
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一再出现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里面一再出现的，
他怎样待人，
他怎样待人，
人也要怎样待他，
人也要怎样对他，
巴比伦也要遭受无年息的毁灭，
巴比伦亦都会遭受无年息的一个毁灭。
巴比伦是犹大北方的敌人，
巴比伦是在犹大地区北方的一个敌人，
圣经是这样描述北方的敌人来毁灭犹大，
圣经里面是描述到北方的敌人会落来是毁灭犹大。
而当巴比伦人被神审判的时候，
而当巴比伦人被神审判的时候，
他们的敌人，
他们的敌人，
也就是马代波斯帝国，
也就是马代波斯帝国，
同样也是从北方来攻陷，
同样都是在北边这样下来去攻打他们。
这两章的经文，
这两章的经文
特别描述了，
特别描述了
神要跟巴比伦人作对，
神要跟巴比伦人作对，
要为以色列人报仇，
要为以色列人来报仇。
当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时候，
看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看到在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里面，
我们看到约翰也把巴比伦当作一个象征，
我们也都会看到当中约翰也都将巴比伦当为一个象征，
描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描写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神也会惩罚那时的巴比伦，
神也都会惩罚那阵时候的巴比伦，
来为圣徒来伸冤，
而来到为圣徒伸冤。
最后51章59到64节，
最后的51章59到64节，
这里记载西底家在位第四年，
这里记载到西底家在位的第四年，
大概是主前594年，
大概是主前的594年左右。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上巴比伦，
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去巴比伦，
可能是巴比伦王召唤西底家，
可能是巴比伦王召唤西底家。
但是这个时候耶利米吩咐 跟王同行的西莱亚，
这个时候耶利米是吩咐跟王同行的西莱亚，
这位西莱亚就是巴路他的书记的兄弟，
这个就是西莱亚，就是他的书记巴路的兄弟。
把这一段有关审判巴比伦的预言带去，
将这一段有关于审判巴比伦的预言带上去，
并要在巴比伦来练这个预言，
并且是要在巴比伦那里去读这一段的预言，
练完以后要把书拴上石头投入幼发拉底河，
读完之后要将书找石头系上，然后投在幼发拉底河当中，
并且宣告说，
并且要宣告讲，
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
巴比伦要因为耶和华所要降给他的灾祸，
必如此沉下去，
必会如此沉下去，
不再兴起，
不再兴起，
人民也必困乏，
人民也必会困乏。
谈到这里好像讲这些列国的一些审判，
讲到这里好像我们看到讲到这些列国的审判，
对我们信徒来讲有什么关联，
而对我们这一群信徒来讲有什么关联在里面呢？
好吧，我们现在看一段的经文，
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
在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八十九节，
耶利米书三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
在这里说神耶利米向神这样祷告，
在这里讲到耶利米向神作出一个这样的祷告，
他说你是至大全能的神，
他说你是一位至大全能的神，
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
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
谋事有大略，
谋事有大略，
行事有大能，
行事有大能，
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
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
为要照个人所行的，
为要照各人所行的
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
他作事的结果来到报应他。
当我们看到这些列国的审判的信息，
当我们看到这些列国被审判的信息，
先知书里面一直要强调的，
先知书里面一直要强调，
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神，
神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神，
神不单单是我们的神，
神不单单是我们的神，
他也是列国的神，
他也都是列国的神，
列邦的兴衰，
列邦的兴衰
都在他的手中，
都在他的手中，
神用智慧跟全能创造了宇宙穹苍，
神用他的智慧和全能去创造了宇宙穹苍，
用公义跟圣洁来统管万有，
用公义和圣洁来到统管万有，
对犯罪作恶的列国，
对犯罪作恶的列国，
当然神必按其罪恶来报应他们，
当然神必按他们的罪恶来报应他们。
旧约先知书，
旧约的先知书
之所以会提到这些有关神审判列国的信息，
之所以要提到关于神怎样去审判列国的信息，
我想主要也是在提醒信徒，
我想主要的也都是要提醒信徒，
因为我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
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不知不觉之间，
把我们所相信所敬拜的这位神，
将我们这位所相信所敬拜的神，
变为我们自己的守护神，
变为了是我们自己的守护神，
以为这位神的存在，
因为这位神的存在，
以为
这位神的存在，
主要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
主要乃是要满足我们的需
要，
主
要是要保护我们的利益，
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的利益，
主要是要应允我们的祷告，
主要是要应允我们的祷告，
这就是我们将信仰私有化的一个危险，
这个就是正正我们将信仰变为私有化的一个象征，
这种情形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
这一种情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一再一再的发生，
一而再地发生，
我们看到耶利米开始做先知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耶利米他开始作先知的时候，
他开始要为神宣告这个审判信息的时候，
他开始要为神宣告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
他是如何去挑战那些所谓传平安的假先知，
他是如何这样去挑战那些所谓传平安的信息的先知，
他是如何向那些聚集围绕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
他是如何的将这一群围绕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宣告神的信息，
宣告神的信息，
要他们悔改，
要他们悔改，
要他们投降巴比伦，
要他们投降巴比伦，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
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讲，
耶路撒冷是他们信仰的一个中心，
耶路撒冷就是他们信仰的一个中心，
他们一心都认为神就在我们当中，
他一心的就认为神就在我们的当中，
圣殿是不会被毁坏的，
圣殿是不会被毁坏的，
当时耶利米是如何面对这一群犹太人，
当时耶利米他是怎样去面对这一群犹太人呢？
因为当时他们所信奉的这位神，
因为当时他们所信奉的这位神，
充其量只是他们私人或者是国家的一个偶像，
充其量只是他们自己的私人或者是国家的一个信仰的象征，
耶利米跟众先知，
耶利米同埋众先知，
就是要所有神的选民知道，
就是要所有神的选民知道，
什么叫做相信耶和华神？
点乜嘢叫做相信耶和华神？
相信耶和华就是相信一位掌管全世界的神。
相信耶和华就是相信一位掌管全世界的神。
相信耶和华神就是相信一位掌管列邦列国的神。
相信耶和华就是相信一位能够掌管列邦列国的神。
今天我们我们所谓的信仰的群体，
今日我哋所讲到所谓信仰嘅群体，
我们相信有神在我们当中，
我哋相信有神喺我哋嘅当中，
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
我哋有耶稣基督喺我哋当中，
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美好见证，
我哋亦都可以成为神美好嘅见证。
但是我们不能将这一位神矮化成只有我们的神，
但系我哋唔可以将呢一位神伪装到只系有我，只系属于我哋嘅呢一位神，
跟教会外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没有多大的关系，
同教会或者教会以外所发生嘅世上所发生嘅事系冇任何嘅牵连。
我们要知道，
我哋要知道，
在我们当中的这一位主，
喺我哋当中嘅呢一位主，
是掌管列国的，
系掌管列国，
是掌管历史的神，
系掌管历史嘅神。
让我们好好的去投靠他，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投靠他，
去敬畏他，
去敬畏他，
并且顺服他，
并且去顺服他。
倘若我们，
倘若我们
能够以神是列国的神这样一个角度，
能够以神是一位列国的神的这个角度
来看这个世界，
来到去看这个世界，
来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来到看这个世界上面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包括我们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肺炎的疫情，
包括我们最近所面对的一个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个事件。
如果你所相信的神，
如果你所相信的神，
他是列国的神，
他是列国的神，
他会怎么样去看这个疫情？
他会怎样去看这个疫情呢？
我们又会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情？
那我们又会怎样去看这些事情？
难道所发生的事是偶然的吗？
难道所发生的事是偶然的吗？
难道疫情失控是偶然的吗？
难道这个疫情失控是偶然的吗？
还是仍然受到这位神的控制？
定义说是仍然受到这位神的控制。
我们的神是掌管世上万有的神，
我们这位神是掌管世上万有的神，
他每天都在管理列国，
他每一天都在管理列国，
他在照看着万事，
他在照看着万事，
为要成就他的计划，
为要成就他的计划。
如果我们花时间下功夫去了解，
如果我们能够花点时间花点功夫去了解的话，
去掌握这个真理，
去掌握这个真理，
神是列国的神，
神是列国的神，
他在照管一切，
他在照管一切。
或许我们祷告的内容，
或者我们祷告的内容，
我们会变得具体一点，
我们可能会变得具体一点，
我们对主耶稣再来的这个应许，
我们对于主耶稣这个再来的应许，
可能就会更加的警觉，
可能就会有更加的警觉。
好吧，我们一起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到祷告。
主，我们谢谢您，
主，我们多谢你，
谢谢您是掌管列国的主，
多谢你是一位掌管列国的主，
谢谢你不单单是我们的主，
多谢你不单只是我们的主，
你更是这世界的主，
你更是一位世界的主。
主，我们真的是求你自己的怜悯，
主，我们真是祈求你自己的怜悯。
我们的智慧有限，
我们的智慧有限，
我们的能力有限，
我们的能力也都有限，
我们的眼光也有限，
我们的眼光也有限，
但是我们知道你在掌权，
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掌权，
你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
你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
因为主，你是那掌管列国的主，
因为主，你是那一位掌管列国的主，
你依然掌权，
你必然掌权。
主，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多谢你，
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让我们有这一样的这个信心，
让我们有这样的盼望，
让我们有这一个的盼望，
更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爱心，
更加有这一个的爱心，
知道主你自己的旨意必要成就在当中，
知道主你自己的旨意必要成就在当中。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感谢，
我们感谢你。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祷告来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